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9:28-40。《路加福音》19:28-40，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阿门。据美国的日报 US Today 的报道，以2019年为准，在世界各国的首脑当中，年薪最高的是新加坡总理，161万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约17亿7000万韩元。据说其次是香港的行政长官，年薪56万8400美元，约6亿2500万韩元。瑞士总统年薪48万3000美元，约5亿3000万韩元。美国总统年薪为40万美金，约4亿4000万韩元。之后高年薪收入排序依次是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毛里塔尼亚，韩国总统大概在20位左右。相反，中国习近平主席的薪水是5万元，约870万韩元。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发现国土的大小或者国家经济实力的规模，并不等于首脑的年薪，并没有与首脑的年薪成正比。无论是哪个国家，对于国家的首脑，一个首脑的位置并不是为了赚钱，任何国家对那个国家的最高首脑会尽上最大的礼仪。很久以前，在某一个《时事月刊》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有关美国一起左右世界命运的克林姆林宫主人能够享受的特权的一些事情。虽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总统的年薪远低于美国总统，还有随着旧苏联的崩溃，其威势也渐渐消退，但是却享有极强的权力和特权，甚至可以与俄罗斯皇帝沙皇相媲美。俄罗斯人口约1亿4500万名，领土约17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韩国人口的3倍左右，领土是韩国的117倍。即使白宫和青瓦台是与总统办公和生活的共同的空间， 然而俄罗斯总统却不住在克里姆林宫，而是上下班。在俄罗斯被称为达恰的总统专用别墅，在全国多达570多处。是总统每次寻访地方城市时使用的别墅。莫斯科周围也有10多个别墅。普京总统常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缪月的别墅。据悉，莫斯科市内的政要专用公园区也有总统官邸，但几乎不使用。普京总统一般度假在既是黑海沿岸的度假胜地，也是曾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索契的别墅。2003年，在既是他的故乡又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的圣彼得堡，耗资2亿8000万美元将彼得堡宫殿豪华的改建，据说花费了资金约3亿3000亿韩元将宫殿豪华的改建。每次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都为了用作临时官邸。那时占地超过60万平，仅那个官邸主楼就有100多个房间，还有20个2层的别墅，另外还有直升机着陆场，一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专用公路也延伸到宫殿。所以陆海空中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选择。俄罗斯总统每天从郊外的别墅到克里姆林宫上下班时，周边的交通将被全面管制。总统的车队以超过时速140公里的速度奔驰，这既是为了节约总统日程繁忙的时间，也是因为有警卫，也是有警卫上的原因，以免遭到阻击。普京总统将俄罗斯产以坚固如坦克著称的吉尔豪华轿车作为预备用车，主要乘坐德国产的奔驰豪华轿车。在进行海外巡访的时候，也带走即使有炸弹爆炸也不会有任何差错的吉尔豪华轿车。俄罗斯总统进行海外访问时，可以确认超级大国首脑的面貌，一般会有5架左右的专机起飞，其中有一架是防备总统专机发生故障时恐怕期间产生空档的预备机。总统出国时连预备机起飞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俄罗斯总统足有37架专用飞机，总统的专机如同移动的克里姆林宫，在飞行途中也能和地面一样进行办公。可能世界超级强国的美国更是严重，还看到美国总统在进行海外巡访时将总统专用的直升机拆装后重新组装的报道。一般人的在条件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出国旅行，国家首脑不能以警卫和保安为由那样做。因此美国总统出席海外会议时，为了警卫，他还会住下整个酒店。即使那样做，实际上也不会在那里住宿，而是在航空母舰上住宿，这相当于接待俄罗斯和美国总统的水平。本文介绍了耶路撒冷圣殿的主人，全世界的国王，和平的王耶稣，去往耶路撒冷的场面，第28节这样见证。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完了这话，指的是对耶稣对门徒们讲了弥拿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为了消除人们，尤其是门徒们对神国的误解而讲的。门徒们看到耶稣行了各种异能，并且与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拉比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的教诲完全不同，与他们所教导的完全不同，所以门徒们认为耶稣这次去耶路撒冷一定会迎来主宰新世界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一等功臣，可以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他们神经变得很敏感，互相都在猜疑谁会坐在仅次于耶稣的位置上。耶稣给门徒们讲了关于弥拿的比喻，这个比喻的焦点是直到主人回来为止，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检查自己的忠诚而赋予的，即使看起来是小事，也要知道要忠于那件事会受到主人的称赞。说了这样的话之后，他并没有问门徒的想法，也没有看他们的表情，因为他觉得对于这样的方面没有必要再讨论的余地了，就直接走上了耶路撒冷。根据约翰福音，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耶稣去了伯大尼的患麻风病患者西门的家，在那里玛利亚将价值300便士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并且用自己的头发擦了耶稣的脚。这时家里人有答说，如果卖掉这些香膏周济穷人可能会更好，但是耶稣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安葬，为了自己安葬而做的，然后去了耶路撒冷。29节30节如此见证，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当时驴是移动物品的有重要的手段，长成的驴子也会被人们骑。驴和马相比，虽然体型较小，但力气很大，而且不容易生病，因此对百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手段。但耶稣却说，不是健康长成的成大一点的驴子，而是说驴驹要把驴驹解开拉来。那是验证了旧约圣经撒加利亚9章9节的经文，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骑着驴进城，而不是骑着马，是为了成就作为世上的国王，世上王国的国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获得胜利而雄称，而称雄啊，并不是为了成就作为世上的政治和军事上获得胜利的而称雄，而是为了用奉献和牺牲建立神的国，以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古代一个国家的国王就是国家本身，他的话就像法律一样， 所以很多国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建造了非常大的宫殿，还沉迷于酒色当中。但是给特定的人特定的权利和权限，是因为其地位所负的责任特别沉重，而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而滥用。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到对面村子里去，解开驴驹而牵来到他那里去，并不是因为他已经付了那驴的钱，使用那驴的钱，而直接解开牵来。门徒应该问主啊，肯定有人会问，那个驴子又不是你的，为什么要解开？那是该怎么说？门徒们这样问的时候，心里面既感到诧异，又觉得荒唐。那么耶稣的回答是更让他们感到无语。耶稣回答说，只要说主要用它。这里面主说主要用它，这是主的回答。这里面主 Pilios 也可以解释为主人，那驴肯定是有主人的，主人应该希望自己的驴被拴在那里。即使是这样，另一个主人也要使用那头驴。这明确地提醒我们，世界上的万物真正的主人是谁。现在拥有它的不是真正的所有主，而是管家。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33节如此见证。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两个门徒在解开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为什么要解开驴小驴。但是那只驴的主人不是一个人，解开驴的时候问的理由的人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从介绍两个以上的驴主人来推算，他们并不是富有的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乐意把驴献给了主。于是这头驴成了被主骑过的唯一的驴，成为了主作为的通道。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多才被主使用，只要我们把自己献上，无论我们拥有的多还是拥有的少，主都会把我们当作通道来使用。另外并不是因为我们学的很多或者是地位高令人瞩目才被主使用。不论怎样，只要我们献上自己，不管学到的很多还是地位有多么高，还是否是受人瞩目，还是没有学到很多，没有被人注意，主都会把我们作为他的手和他的脚来使用。真正被主使用的人，不是享受多的人，而是享受少的人。主所做的能做的事情很多或很少，也都不是。主人用的人是顺从主，主要用他这句话的人。第35节、36节这样描述了两位门徒把驴驹拉过来之后所做的行动。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门徒们把自己穿的衣服铺在了驴驹的背上，让耶稣骑在上面。马太福音21章也描述了这个场面。脱下衣服铺在路上的并不是只有门徒，而是有周围大多数的人也都在同样做。在骑着驴驹去的路上，铺的不是红地毯，而是铺着人们的外衣。可是只要静静回想 这个场面，就会感到心如刀割般的痛苦涌上心头。这个场面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滑稽，耶稣骑的驴不仅一次也没有人骑过，而且还是幼崽。我们查看了再现了耶稣骑驴驹的照片，可以看到骑驴驹的人没有伸腿，而是蜷缩着，或者把腿合在一起，只能侧身坐上。所以骑着小驴伸腿，脚好像要着地一样，其形状不像提着小驴驹，好像只是把驴夹在两腿之间。如果美国总统邀请主要国家的首脑到白宫，一定会去机场迎接这些首脑到白宫的时候，一定会使用的车辆一定是非常长的车，而且是会有防弹玻璃，是非常结实的。然后车周围一定会安排警卫和士兵。那其他国家的首脑也会有仪仗队，我们国家的总统却没有任何的保护。如果只是用小型车，没有警卫，甚至于如果只派了一个自行车让他骑着到白宫，不但总统本人，那么看到这个场面的所有韩国国民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怒和一种受辱的感觉，然后会伤心难过的流泪。主入城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非常的简陋。几年前有朝鲜王室的行进的活动，完全再现参拜朝鲜二十二代正祖大王的父亲撕掉四子的临行车的行列，是从昌德宫开始直到京畿道的华城。行列动员的市民有4400名，马匹690匹。那么这个行列正如正祖大王在世的时候那样，不是乘坐了310米的汉江船，而是造了桥，从桥上走过。耶稣不是一个国家的王，而是整个世界的王，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王，而是永远的王。那么这样的一位王，当然不是骑驴驹，而是要有8匹马拉的马车，至少要乘坐有4匹马拉的马车。那么穿着也应当只有王才可以穿的衣服，周围要有武装的军人和满朝百官跟随其后，磕头在前面，然后王当然要走在铺着红地毯的路上，那样看起来才像王的行列。然而耶稣所走的路没有一丝的华丽，没有可以显出王的威严的马，也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为了保护和服侍王的士兵和随从。主所走的路大多都是没有学识的加利利渔夫出身的人们和软弱的女人们。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列，这样的一种行径当中，很难说是王的行径。事实上不仅是这个场面，我们救主耶稣的生平全部都是如此。耶稣本是与神同等的，他作为神因造人的过犯和罪恶而死， 为了拯救人，亲自成为人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如果是通过罗马的王室、财阀的家庭、大学者的家庭的女人出生的话，可能看起来还有点像样。或者如果他说这种潜力、物资、学问对我来说不重要，然后毅然放弃一切，那又有多么美好呀。然而耶稣通过玛利亚，非常平凡的女人的身体来到世上。当时玛利亚的名字也是极其常见的名字，新约圣经当中最多出现的女人的名字就是玛利亚。将成为她丈夫的人的职业是木匠。如果当时木匠有自己的木工厂，制作木制品出售，那就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家。然而当时木匠们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场所。我小时候在村庄里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磨刀了，修理雨伞。这些人背着一个工具包，行走在这村那村之间，为人们磨刀、修理雨伞。当时的木匠也是如此，走街串巷，为人们修理门、修刀具的架子。成为这种人的妻子，玛利亚的身份按照当时来说也是低微的处境，再加上要出生的耶稣没有可以居住的一间房，竟然躺在牲口的马槽里。耶稣四公生平当中，耶稣的周围有包括十二个门徒在内的一些门徒，也有一些女人。然而没有一个人正确地理解了耶稣的生活事工。耶稣因着他所造之人受苦难、被误解、受到憎恶和藐视，逮捕耶稣的人们讥笑讽刺耶稣，往耶稣的脸上吐口水。不仅如此，耶稣还遭鞭打，背着十字架蹒跚而行在各个他的路上，双手和脚上钉着钉子，头上戴着荆棘冠冕，肋旁被枪刺伤，然后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平时也没有可以睡觉的一间房，也没有可以放枕头的地方，大多时候在山上整夜祷告，甚至埋葬耶稣的时候，他也没有钱可以买一个像样的坟墓，而是借用了他人的坟墓。这就是救主、永远的王耶稣所受到的待遇。这就是骑着驴驹而来的耶稣的故事。如果耶稣像俄罗斯总统那样在以色列境内建造很多别墅，去那个地区的时候使用，然后去那里的时候使用最高级的马车、汽车，周围有很多的警卫，以最高的速度疾行，去国外的时候使用防弹车，以防万一让几千名士兵待命，看起来也许更好。那是君临的形象，绝不是来服侍的样貌。主以极其软弱、卑微的面貌而来。无论是多么卑微的人，无论是有怎样问题的人， 即使受到环境的限制，没有一丝希望，都可以怀着盼望来到主面前，因为主以比其更卑微的样子来到了世上。我们成为基督徒，意味着拥有主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铭记，耶稣不是骑着马而来，而是骑着驴而来，并且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主并不是行使着什么权力，而是为了邀请自己的百姓，并且为了服侍他们而来。然而我们告白要跟随主，却求主给我们在世上抛弃自己的力量，无论是钱还是学问能力，作为人们可以夸耀的，可以让人们点头称赞的大回应。认为让人们可以点头称赞的才是正确的答案，然而主总是摇着头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如今的韩国教会失去了主的心，1885年4月5日复活节，安德伍德宣教士和阿彭策勒宣教士夫妇踏上了基务普的土地后，是神为了给我们国家和韩国教会，为了给我们国家和韩国教会特别的恩典，使他们来到了韩国。事实上，宣教士来到这里之前，已经在黄海道苏来有了教会，也就是松川，也已经有了韩文圣经。我们国家4354年的历史当中，如果以50年为单位，没有战争的50年是到现在为止唯一的50年。在此之前，常常有外敌入侵和内战。然后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解决饥饿问题的时期也只不过是几十年前才开始的。现在韩国在全世界贸易规模属于尚未5%之内，然而50年前是属于下位5%之内。在好好活吧，在好好生活的口号之下，国民勒紧了腰带，教会呼喊着得祝福吧的口号，彻底祷告说，求神洗去我们民族的眼泪和遗憾。所以神给予了恩典，成了现在的大韩民国和韩国教会。然而也有很多副作用，信仰是有多么效法主的心，有多么像主，是否像主一样服侍他人。以世俗价值观而言，拥有多么大，多么多，实际上享受世上的一切却成了评价的基准。相比神，把神给予的，神让我们享受的一切看得更大。如今的教会受到了人们的指责，然而却是想得到更多、更强，变得更华丽。受到指责不是因为选择了真理，要走生命之道受到指责，而是把世上看得更大、更强、变得更华丽的作为追求，受到人们的指责。主骑着驴驹而来，可是我们却想骑马。与其骑马，就想骑更帅的白马。 如果可能，四匹马要比两匹马更好，八匹马要比四匹马更好，想要骑有华丽纹样的马匹，误以为骑着这样的马车就是荣耀神。回顾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基督教最美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反之，教会最不像教会。基督教最丑陋的时期是什么时候？那么如今的韩国教会又是怎样的面貌呢？过去2000年教会最名副其实、最美好的时期是初代教会的时候。那时没有教堂，个人的家庭就是教会。逼迫加重的时候是在山里的洞穴的教会，在地下洞穴的教会。然而那时的教会是最耀眼的时期。相反，过去2000年教会最不像教会，最丑陋的时期是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基督教比任何时候外表都更华丽，每个地区建造的礼拜堂都高耸如天，礼拜堂的天塔更高，好似神更得荣耀。欧洲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而我们称那时候为属灵的黑暗时期。韩国教会要面对选择，是要走初代教会的路，还是要走中世纪教会的路？作为韩国教会的成员，我们要选择走哪条路？我们要把新冠疫情时期当作更新自己的灵魂、改变价值观、以永远为目的的属灵转换点。在每一天都现存的神面前，以心灵和诚实过好礼拜的生活，借着神的话语更新我们。我们若以不是骑着白马，而是骑着驴驹的主为生活目的，我们作为驴驹驮着主过好顺从的生活，时间经过就更加显出耶稣基督的样貌，正如磐石上显现出的脸庞一样。正如磐石上显出的脸庞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全世界的王耶稣，并没有乘坐有多匹马拉着的马车，而是骑着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主作为和平的王，俯视世界，作为俯视世界的救主，骑着驴驹而来。我们说跟从主没有骑着驴驹，而是想骑马。相比俯视人，更喜欢被人俯视，认为比他人做得高一点就是福。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如果主给予我们比别人更多物资、更高的位置，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不要以此作为追求世俗价值观的手段。让我们成为拥有更多负责责任的基督徒，把神看作比神给予我们的更大，不要让我们愚蠢的因此失去了给予一切的神。天父，我们回避着舍己、服侍和应当以主为目的的生活，以世上看起来华丽的、得到世上更大的力量为目的而生活，没有高举主的名， 求神怜悯韩国教会，求神纪念韩国教会。韩国教会记住神，求神以及神所给予的恩典，愿韩国教会能够成为重新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引导人们归向永远的生命的主，愿成为生命的通道。我们作为韩国教会，以心灵和诚实生活，顺从神的话语，求神让我们如此生活。一瞬间也不要让我们忘记，耶稣不是骑着马，而是骑着驴驹而来的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